好，我们打开到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我们先把它背景再稍微简单讲一下哈。保罗，那么一共写了，照他所写的书信来看哈，应该一共给哥林多教会有四封书信啊。那么第一封呢，叫做先前的信啊。那么先前信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边有特别提到，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啊。可见在哥林多前书之前应该有一封书信，那么再过来他就写的哥林多前书。那写完之后呢，发现啊，这个提摩太就会来报告消息说他们的反应不好啊，所以呢，保罗呢就直接，那时候他在以弗所啊，所以他直接就渡海，渡过爱琴海，就到哥林多教会去。那圣经形容他这一趟旅行呢叫做痛苦之行，因为去到教会之后啊，就是跟教会呢一些人就当面有对峙有冲突这样，所以是一个不欢而散啊。所以保罗回到这个以弗所呢，那么就写了一封书信啊，这封书信叫做严厉书信，或者叫含泪的书信啊，泪书啊，就写一封啊，非常严厉的书信。因为他教会是讲真理的地方，那么看到哥林多教会没有按照真理去行的时候，那么他就写了一封书信过去啊。那么写过去之后呢，他又很挂念啊，这封书信是叫提多啊，提多带过去。那也看看他们接到这封书信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啊，保罗非常的关心。那刚好这个时候在以弗所呢也发生了事情，他必须要离开。那么当时他跟提多约好在特罗亚这个地方等待啊，在那边会面，因为他也要看看哥林多教会是不是真的愿意照他的教导，那么来管理他的教会啊，有一个悔改的心在那里，所以他心中也是非常忐忑啊，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父亲，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却看到他属灵的孩子呢却没有行在真理里面，所以他才必须用这样比较严厉的书信去教导他们，而且甚至有一种非常严厉的口吻来教他们应该怎么做。但是特罗亚的时候，他一边等待一边传福音，但是心中又非常焦虑保罗本身也是一个火爆型的啊，这个脾气比较大的，所以他等不及了，他就直接渡海过去啊，从特罗亚呢就到了马其顿，啊，结果在马其顿呢就碰到了提多。这个提多带来是一个好消息啊，他们说到这个教会愿意按照保罗的教导，那么来处理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得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就非常的放心，就放了很大的心。所以呢就在马其顿这个地方写了哥林多后书，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啊。然后当时写了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到第九章，结果信又要带叫提多再带回去的时候，就发现啊又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啊，这哥林多后书呢这个哥林多教会呢这个时候又有一些所谓的假使徒，自称自己超级使徒，在这个地方啊兴风作浪，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质疑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是有问题的。所以保罗就在加写了从十章到十三章啊，可以说是他一个在自己来辩论，有点自辩啊，自己跟自己在辩论使徒什么是真使徒。那我们在今天也会大概提到这一些啊，那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他是用单数我自己啊，前面都讲我们啊，到这边讲我自己定的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你会发觉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忧愁啊，大概讲了15次啊，如果用名词来看大概15次，结果在哥林多后书一共提到12次，代表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什么是一个主题？忧愁、忧心啊！这是我生的孩子，竟然不听我的话，而且他的话是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对不对？教会生出来了， 但是教会却没有按照真理而行，所以他心中忧愁啊。他说我定的主意要到你们那里去，但是在那里去的时候要大家没有忧愁。那什么是教会的忧愁呢？就是当教会犯了罪，教会有一些不正常的时候，教会必须要有权柄来处理，来面对这样的问题，让教会可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时候忧愁才会拿掉。所以忧愁，有忧愁是好事，但是忧愁后面讲到要生出一种懊悔的忧愁，要为你教会做错事产生真心的悔改啊，这忧愁有这种比较正面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下定主意，除非教会能够面对他们的问题，用权柄来处理这些问题，让教会能够正常，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忧愁。什么时候没有忧愁？我就到你们那里去。保罗为什么不再直接去？因为他前面才走过一趟什么行？痛苦之行。因为他们不认罪不悔改，去的时候就僵持，互相的在那边对峙，所以造成的效果是非常的不好，不欢而散。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后面讲到说，我没有马上到哥林多教会去，是在做什么？宽容你们。宽容，宽容就是等待你们悔改的时候啊。他说我第一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啊。他一个重点在那个地方，没有忧愁我必然会再去。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保罗的快乐建立在哪里？教会没有忧愁，教会按照真理来做，教会把那些引起忧愁的因素拿掉，就是能够认真的去面对不正常，认真的去面对罪的问题的时候，那才能够叫我快乐。所以怎样可以叫保罗快乐呢？什么可以让保罗再回去呢？那重点在你们的身上，这你们指的是哥林多教会。除非你们愿意认罪，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愿意让教会成为神的心腹，愿意把心回转归向神的时候，那我就过去，而且是快乐的回去。所以能够叫我快乐的，能够叫我不忧愁的，就在你们的身上，愿不愿意遵照神的真理而做啊？所以第三节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那这一封写给你们的书信现在已经不见了，对不对？那一封就是严厉的信啊。保罗写了四封书信，但是两封留下来，两封不见啊。就是第一封的哥林多前书前面的那个前信啊，另外一封信就是严厉的书信。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真正圣经的作者是谁？神嘛，对不对？是神。但是圣灵容许这两封书信遗失，都有它的美意在啊。那我们就不用推敲为什么神不让那两封，让我们看看到底写了什么啊。那不是我们去想的啊。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好好的按照神的话来做啊。他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啊。如果心还没准备好，我就到你们那里去，那我会按照真理而行。那这样的结果，如果你们还没悔改，那本来我去应该使我快乐，使你们也快乐，结果你们因为没有悔改，我忧愁你也忧愁，我不快乐你也不高兴。所以与其这样，我就等待啊。但是提多带来的是好消息啊，所以保罗还要安慰他们。他说我也深信了，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但请注意，保罗的快乐是建立在什么地方？神的身上，神的真理能够在教会施行起来，这才是保罗的快乐。所以他凭着信心来相信啊，教会是会悔改的， 这个哥林多教会是愿意来遵行他的教导，而他的教导是从来神而来。不要忘了保罗第一章里面讲到他是谁的使徒，他是奉神旨意，对不对？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对不对？所以他的教导是使徒的教导，而使徒的教导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啊。所以他的快乐是建立在教会愿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而行。所以他还是很相信，他不是相信哥林多教会，不是啦，说真的不是。不要相信人，哎，也不是叫你到处怀疑人，不是这个意思哈。只有神才是不改变的，只有神才是信实的，人是常常在改变的。所以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人的身上，尤其不要把快乐建立在你的配偶身上，也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你的孩子身上，因为他们自己都搞不定，对不对？也不要把快乐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是人，人都是有罪的人，对不对？所有人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只有谁才是真正荣耀？神，只有神才是永远不改变的，唯有他才是我们可以永远信靠的那一位啊！所以你要把快乐建立在那里。其实保罗讲这一个，哥林多教会叫做什么教会？神的教会，还记得吗？第一章有讲，所以你们回去你要读，下次会考试啊！你不考试哈，下次讲义不给你，把你放在门外。应该拿出权柄来啊！如同保罗所讲的，你要到你们那里去，是带着权柄去呢，带着刑杖去呢，还是用温柔的心呢？你们自己好好回去想一想啊！所以功课是什么？回家我们至少讲过的，好好去读一读，可以吗？让我们在神面前说阿们。好，你们自己说的哈 ，OK 因为我也读嘛，对不对？我弟弟要读的比你们多才可以啊！不要忘了，哥林多一样是神的教会，不管他们多么的败坏，我们都要凭着信心来相信，教会都是神的教会。不要忘了，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对基督有信心，我们不是对人有信心，但是因为你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说我深信啊，我深信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对来学习保罗的榜样，真的是要学习啊！不要因为教会一些事情就对教会失望，我就离开教会。我跟你讲，你只要信主，你就离不开教会，因为我们都是教会的一的里面，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就像保罗讲，今天我不要我的手不高兴跟你身体连在一起，我这个手就这样离开，自动脱离，有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啊。好，我先前啊，第四节这边，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哦，保罗书信只有在这个地方讲他的难过痛苦，代表他爱这个教会爱到一种程度，就是真的像自己的孩子啊，心肝宝贝一样啊。那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是那个痛苦之情所带来的啊，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所以为什么叫流泪的书信在这里啊？为什么是痛苦之情啊？然后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不是要引起你们忧虑，不是的，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个就像父母亲看到小孩子做错事了，会处罚他。处罚绝对不是目的，处罚只是一个手段，好让你怎么样回转过来啊，你的孩子的心能够回转归向父亲，父亲的心可以归向小孩。神绝对不是要惩罚我们，神创造我们绝对不是要虐待我们，神创造我们也有目的，干什么？就是爱我们，来爱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会走路之后齁，他到处跑给你追，对不对？如果你有小孩的话齁，我是在等孙子了齁。他到处跑，哎，一边叫他就一边跑，哎，不可以过去，那个危险啊，他们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看到那个插孔，插座的插孔，两个刚好跟他手指还蛮配的。他就想往里面插，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要跟他讲，对不对？先讲规则，以后你只要这种动作看到就打手， 下次看到他又想试试看，真的吗？人都有罪性哦，真的吗？啊，他就想试试看，看到的时候怎么办？抓过来就啪，真的。教小孩子黄金时期啊，昨天一个讲员跟我们讲，什么时候？12岁以前，12岁以前你要怎么修理都可以，啊，不然没办法。我讲到怎么教他都可以，他最听话，最听话，而且说真的，只要你说话算话，他就很尊重你。你认真啪一下，他以后绝对不会下去。但是很多中国父母亲，不要，危险。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抓过来，不要去，可知道吗？而且轻轻的拍一下，有没有用？没有用啊，没关系，妈妈就这样子而已。下次来看到插口，继续手来，要不要插？继续插。叫你不要，我数到三，有没有？三了，我数到三，数到三我就真的打，我要开始数了，赶快收回来，我真的要数了，一、二，看他没有收回来怎么办？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就数到三。从头一二，哎，奇怪了，一直没有三，他就想试试看。这种管教方式是最差的，最好的管教方式不用说，当你跟他讲好规则，讲啪一下就 OK 的，那是教导。那如果12岁以前没有好好教，到了13岁以后怎么办？你只好放弃。12年都教不好，那第13年你会教得好吗？这个时候你要学会接纳容忍，他已经长大了，你要陪他度过这一段青少年的时期。 好，赶快带回来，等一下以为我们在讲 parenting 啊。格外疼爱你们，爱之深则之切，保罗就是用这样的心来看待他们，否则他不用关心他，反正教会多的是，对不对？保罗今天的教会多的是，少一件没有关系，放着就好。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因为他深爱他们，所以他要指责他们，他要告诉他们什么才是对的。若有叫人忧愁的他，单数啊，他那个他就是引起保罗忧愁的那一位。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那这个他呢，按照传统的解释方法，那个他指的是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那个地方所讲那个他。那个他是什么他呢？他说听闻你们教会啊，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有没有啊？不太影响，你把经文写下回去好好看。有人收了他的继母，继母知道吧？就是爸爸的再婚的妈妈，叫继母。结果现在做儿子竟然跟继母发生关系了啊！那么教会竟然容许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发生，不但容许，而且还沾沾自喜。保罗指着他们说，连教外的，连教会外面人看为这种事都是很可耻的，但是这种事竟然发生在教会里面，而教会竟然自以为没有关系，而且蛮好的，用此夸口。有人说就是指的这一个。那保罗第二次因为写的哥林多前书去了，结果呢听到反应不好，结果保罗就过去了。那么过到这一个哥林多教会之后，哥林多教会的人不但不悔改，而且跟保罗互相对质起来。那有时候我们在很好奇，这一个弟兄到底怎样的一个弟兄？为什么教会会这么袒护他？为什么？那有人就开始推测了，可能这个弟兄呢，在教会里面是比较有钱的啊，比较有名望的啊，他可能开放家庭的。上次我们讲过，对不对？以前的教会不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固定的建筑物这样子，不是。他们以前聚会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家里面。那能够开放家庭的都是比较有钱的，地方一定要大嘛，对不对？而且要很多人来，甚至给他们吃啊什么的，所以是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那可见这一个人一定是在教会里面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当保罗去的时候，他们竟然为了这一个犯错的弟兄可以跟保罗互相对峙起来， 好，所以是他是叫人忧愁的那一位。但是后来也有人说可能不是啊，有另外一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是讲说，这个教会有一些人对于保罗使徒的身份有怀疑啊，因为使徒要跟过耶稣的人嘛，那保罗有没有跟过耶稣？没有，不但没有跟过耶稣，他还是怎样逼迫教会的人嘛，对不对？你没跟过耶稣，又是逼迫教会的人，你怎么可以自称叫使徒呢？你既然不是使徒，那你所传的福音就会有问题啊。所以跟保罗就有这样一个互相对质的情形出现。但是有人说他会不会是假使徒啊？跟他对质的这个是不是假使徒啊？应该是不会。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愿意怎么样赦免他，那么安慰他，可见这个人因为哥林多这个保罗后来写的这个严厉书信之后，他悔改了，所以保罗说愿意赦免他安慰他。那既然保罗都愿意赦免他安慰他，可见他并不是假使徒啊，所以把假使徒这个拿掉，只是有人对保罗的身份有怀疑啊。所以现在有两种讲法，那不管是哪一种，反正就是让保罗忧愁，让教会忧愁的那个问题人物啊。那么这个翻译啊，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他说他就是那个犯错的弟兄了哦，不晓得是犯淫乱的那个弟兄，还是跟质疑保罗是使徒的那一位弟兄哦。他不但叫我忧愁，如果是看新译本或者你看英文版的话，你会发觉翻译好像不是这样子。那个翻译应该讲什么？他没有让我忧愁，但是却叫教会有一点点忧愁啊。他的翻译是这样，可见真正保罗所看重的不是他自己受误解，他重点是在自己是 OK 的，重要是在教会的本身，教会真理有没有被彰显出来，是这个东西。而保罗在后面他也讲到说，他愿意原谅他，愿意赦免他，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人刚开始的确跟我对质的时候让我觉得很忧愁，但是现在我赦免他了，我甚至要安慰他，因为他已经认罪悔改了，所以他已经不再是我的忧愁，但是因为他的缘故而让教会有一些忧愁啊，这样的意思了解吗？啊，所以他说啊，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了，因为这个弟兄已经回来了嘛，啊，所以他说可能说得太重了一点点。不要忘了，这封书信有很大的部分的作用是想要在跟你哥林多教会再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啊。他这样的人，就是那个犯错的那个弟兄，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哇，可见当哥林多教会拿到了保罗所写这个流泪书信、严厉书信之后，他愿意照着保罗所讲的来处理教会的问题啊。所以他这边有讲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众人就指的教会嘛，对不对？教会的责罚，可见教会有来责罚这一位弟兄。他够了，按照保罗的意思说，倒不如就赦免他吧，就安慰他吧，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沉沦了啊，沉沦的意思就是后面所讲的，就是撒旦里面十一节，免得撒旦趁机会胜过我们啊。如果有人愿意悔改，教会应该给他机会，这个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其实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还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讲到，我如今把一个最妙的道告诉你们，是什么？爱。所以再过来就讲到爱的诗篇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一直讲下去的，什么叫做爱？爱要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啊。所以，如果你不悔改，那教会要拿出权柄来处罚这样的人。但是他如果真的认自己的罪，真心悔改的话，那我们用爱心把他挽回来，要把他挽回来。刑罚的目的是让人的心悔改归向神，处罚的目的不是要摧毁一个人，乃是要挽救这个人。这样了解了没有？小孩子犯错了，你为什么要处罚他？处罚他的目的是让他可以不要再犯错。所以处罚父母亲为什么要处罚孩子？他的出发点是爱，爱啊、哦，是爱哦，不是恨哦，啊、哦。所以当处罚孩子的时候，你心中要充满了爱，了解吗？而不是充满了恨。你再这样做，你就不是我儿子。这种话千万不能讲。你再犯错就给我死出去、哦、如果出去之后你再回来，我就打断你的狗腿。有没有人这样讲啊？可能现在很少人比较讲这种话，比较少，以前很多，对不对？真的吗？如果他犯错你就修理他，再跑，一跑你就开始后悔了，骂过你就开始后悔啊，他会出去会不会发生事情？现在高楼大厦会不会这种自由落体的掉下来了啊？他会不会想不开？你一开始担心了，你希望他讲回来。但是做爸爸的，尤其这种讲这种话一般都是爸爸，当讲完之后心里就怎么样，很后悔，但是会不会出去把他抓回来？不会。这个妈妈就在旁边求情，哎呀你怎么骂出去，我去找他回来好不好？要找你去找，我绝对不会去找。这个意思说赶快去找吧、哦、是吧？爸爸口气就是这样子，找回来。那早上又不对啊，你一要回来我就打断你狗腿。那请注意，狗腿谁生的？狗爸爸嘛、哦、所以有时候讲话我们要真有理智一点、哦、不要忘了出于神的话，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什么能力，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哦、但不要忘了我们是照谁的形象样式照的。我们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照的，我们讲话有没有能力？大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回去好好反省一下，你对你孩子讲话是在帮助他还是在毁灭他？这是我们要思想的。真言书告诉我们，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这张嘴巴可以决定一个人生还是决定一个人死，非常重要。所以你的讲话要很小心，你了解了没有？那你要讲什么话？啊？安慰、造就、劝勉。哎呀，你们都知道，回家好好做吧啊、哦！就照你们信心给你们成就吧，这不是常讲的吗？对不对？耶稣还讲过一句话哦：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怎样说出来。你里面装的什么，出来就什么。你里面装的是牛奶，出来就什么牛奶。不是吐出来齁，我说牛奶是代表丰富，是个供养，对不对？你出来就是可以让人家得生命的东西。那如果你里面充满是垃圾呢？不要忘了，出来就是垃圾，是会使人脏的，那你要小心啊、哦、所以真的要改变，要改变自己。那你明天要充满什么啊？充满神的话，充满神的爱，对不对？如果你心里真的充满神的爱，你出来就是爱。如果你心里充满恨，你出来就是恨。如果你出来都是恨，人家看到你信耶稣是没有盼望的。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把神的话天天吃进去，咀嚼之后成为你的生命，活出来，人家看到你喜乐生命啊、哦、看到你有讲信你的神，你的神让你生命改变了，这个才是我要。阿们。好，他说，保罗说，大不如就赦免他，安慰他，虽然他曾经得罪我，但是我并不忧愁，因为我选择原谅他，我选择安慰他，因为他已经认罪悔改了。所以我劝你们，保罗是使徒啊，这教会是他建立的啊，他只要发出一个命令，当然就可以做了， 但是他说我劝你们，他真是一个为父的心肠啊！你看他的用语，所以我劝你们，这个劝还有点哀求的味道在里面，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这个爱要像主的爱一样，只要他愿意悔改，我是爱你的，甚至我在刑罚处罚他的时候都是用一个爱，要向他显出那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坚定不移的爱心是神，靠着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不要忘了圣灵住在哪里，住在我们心里面，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你只要容许圣灵来工作，你就会活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有几种？九种。你说的，我说一种而已。好，你说九种，哪九种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在哪里？加拉太书，不错。哎，我们是有程度的人啊。好，应该讲一种果子九种味道，没错吧？这个果子就是一个果子，叫做圣灵的果子，但是却充满九种甘甜的滋味。你活出几种？一种，全部都有的啊，综合果汁啊。来，我们就活出来，活出来，圣灵在里面，只要你容许他来做，你会结出这样的果子出来。人家看到你喜乐，充满爱，是良善的、节制的、温柔的、忍耐的，什么都有啊！那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了哦。好，为此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是要试验你们。哦，原来那封严厉的信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但是指责他们、教导他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要试验你们，看看什么呢？看你们凡事顺不顺从，很重要。顺从教会是不是顺从神的真理，很重要。看看教会是不是有爱心，很重要。看看教会是不是在主里面有信心，所以试验是这个东西啊，顺服、信心、爱心，很重要。这些必须要被试验啊，试验。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照理说，教会的创始人就是保罗，保罗赦免，其实教会就跟着赦免就好了。但是保罗说，你们赦免谁，我就赦免谁。神但这个保罗把这个赦免的权柄交给谁？教会。但是他先教导，保罗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受伤最多的，但是他先选择赦免，他把他建议告诉了教会，我愿意赦免他，我愿意宽容他。那现在教会你就做决定吧，因为教会是有权柄的啊，你们赦免谁，我就赦免那个。但是不要忘了，真正的赦免是谁？保罗跟着讲，是在基督面前。可见真正有赦免权柄的是谁？基督。今天我之所以能赦免，是在基督里来赦免的。其实当教会偏离的时候，得罪了谁？在这里得罪了整个教会，也得罪了使徒保罗，更重要是得罪神。所以应该回到那个最起点那个地方，得罪神，要神来赦免我们。所以当你有犯错的时候，尤其是做父母亲，中国尤其是中国爸爸会不会犯错？
会
会哦。对，中国爸爸会犯错，世界的任何爸爸都会犯错，因为爸爸还是人，对不对？但是中国爸爸犯错了，尤其像跟小孩子犯错了，会不会认错？最难，因为中国人爱面子，骂错就骂错了，骂错就骂错了，不然还要怎么样？对不对？我给你吃给你住还养你呢，不然还要怎么样？被我骂错活该嘛，谁叫你让我骂。我曾经也干过这种事啊，骂错就骂错了，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做妈妈是很重要的。 提醒爸爸，我们都信主了，对不对？对。你信主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对。你儿子信主了，对不对？对。这是当时师母教我的，他说既然你信主，你儿子也信主，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就神家的观念来看，你跟你儿子的关系是什么？弟兄嘛。他是你的小弟兄，今天你得罪小弟兄，这得罪谁？得罪神啊。要不要认错？要。吼、哦、这个时候吼、哦、面子就掉下来了。哦，那个被骂的儿子啊，哭得很伤心。哭得非常伤心。其实也没那么好哭啦。那、啊、为什么？委屈嘛。哦，那个时候我真的骂错了，敲他的门。儿子，我可以进来吗？房子是你的，门也是你的，你要进到哪里就进到哪里吧。哦，就再讲一句话都没错，因为那都是我讲的。进去了。儿子啊，刚刚哦骂错人了哦，你是比较倒霉一点哦。我进来那我们就算了吧。讲不出对不起的话，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做妈妈很重要啊，他是你小弟兄，哇，这句话就够压力了哈、哦。好，对不起啊，刚刚我骂错了哈、哦，跟你道歉。智慧夫人还很重要，那做错了，给儿子一个拥抱吧，抱抱他嘛。哦，那时候好吧，就抱，一抱哈、哦，儿子哭得更大声，但是哭声不一样了。刚刚是非常委屈，非常怨恨，这个哭得像小绵羊一样，真的不一样。再过来我就知道怎么做了，带他一起祷告，不要忘了得罪小弟兄就得罪我们的神。中国的爸爸们哦，真的面子没那么重要啊，你的态度会影响你孩子的一生，对不对？小孩子他就把爸爸的模式印进去，等到他以后当人家爸爸的时候，你那个 image 会出来的。你怎么去面对做错事的态度，一定会影响到你孩子以后做错事的态度啊，所以很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哈，要断开以前父母亲给我们那个不好的形象，要恢复神那个荣耀的形象。阿们。那我们就看到盼望了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这讲到说他跟提多呢，那么约在特罗亚，在原文没有讲从前两个字了哈、哦，就是讲说我为了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啊。”那么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保罗到马其顿一方面是要等提多、哎、抱歉不是马其顿、哦、到了特罗亚一方面是要等提多告诉他、哎、这哥林多教会接到保罗这一封严厉书信之后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他们愿不愿意照着保罗所教导的那么来处理教会的问题啊，他很关心。一方面在等待过程当中他也是在传福音，保罗是使徒，所以他到那里就传福音。好，感谢神，在这里呢特罗亚这个地方主给我开了一扇门，是福音的门，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传福音也很多人得救了。但是因为没有看见提多，心里就焦急啊，心里不安。为什么不安？那如果这个教会还是不愿意悔改怎么办呢？连保罗这个时候这么有信心的人，对神这么信心的人，因为忧愁啊，哥林多教会因为他深爱这个教会，他深爱每一个他所建立的教会，所以关心到这个程度他忧愁他不安啊，所以等不及了，所以他辞别了那里的人就往马其顿，所以他就渡过了爱琴海，从亚洲就到了欧洲去了。还记得马其顿的这个意象吗？马其顿意象就是在特罗亚这个地方，我现在就过去了。那感谢主，到了这个马其顿的时候啊， 就碰到提多带来好消息啊、哦。哎，结果下面那一段好像上面那一段就接不太起来了啊、哦。那所以有人说应该是另外一封书信吧哈、哦，这其实不是哈、哦。如果我们读到跟往马其顿去的，再把它一接到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五节，你就可以把它全部接在一起了啊、哦。所以中间这个等于保罗又把它穿插进来。其实保罗在写这个书信讲到马其顿的时候，突然那时候心情实在是很不安，好像四面被仇敌困住一样，他好像走不到一个出路在哪里，又等不到提多啊，又不晓得提多带来是什么消息，他心里非常焦急。真的，人碰到难处的时候，有人就不明白的看到难处，但是保罗这个时候把他心思转到了神那里去，所以在地上看不到路，麻烦你看哪里？看天路，天上还有一条路。所以这个时候他把心思转到了神的身上，所以这边第四节前面加两个字啊，因为没把它翻出来，然而两个字。哦，这种转折与佛摩的宝贝，当他在特罗亚等不到提多，他就跑到马其顿去，那个心中的焦急让他觉得啊，不晓得会怎么反应。这个时候他把整个心思转到了天上，来感谢神。然而其实我们一定会碰到难处的，希望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想起两个字来，哪两个字？然而。但是然而之后又有动作，你的然而是把心转到哪里去？感谢神，对不对？现在基督徒常常就感谢主，感谢主，嘴巴讲而已，心却没有真的感谢主，对不对？这个时候真的，保罗说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其实保罗这个时候怎么叫胜利呢？没有，他在难处里面，他感谢神，神率领我们在哪里的夸胜？基督里，很重要的一个，你要夸胜很重要一个 key point in Christ， 在基督里才可以夸胜。什么叫夸胜？我打不赢你啦，但是我有一个爸爸很强壮。这小朋友最喜欢讲什么？我爸爸最伟大啊！我那时候心里好舒服，跟小朋友讲话，我爸爸最伟大。另外他，我爸爸最伟大，哪里伟大？我爸爸拳头最大。那一个叫啥？我爸爸拳头比你爸爸拳头又大那么一点点。两个孩子你也看到很好玩，都在讲大爸爸大，在旁边听着就蛮好笑的。就讲到最后谁最大，在孩子心目中永远是他爸爸最大。有没有经过那个时期？他最喜欢讲我爸爸，我爸爸，我爸爸。在小孩子两三岁的时候，那时候心里好爽好舒服啊这边也是一样，并不是这个小孩子他大，而是因为他爸爸很大，所以他就跨胜。我们跟仇敌跨胜一样，并不是我们很厉害，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的神很厉害。林牧师有次讲，大家讲到说，这个就好像我们看到小偷我们会怕，看到强盗我们会怕，但是如果旁边站一个警察的话，我一点都不用怕，因为小偷看到警察他就跑。那小偷不是因为看到你跑，小偷是看到警察他害怕，所以他跑，所以我就可以靠着这个警察向小偷夸胜。这个是夸胜的意思，了解了没有？所以当你旁边没有警察的时候，请你不要站下去，小偷不会怕你的，了解这个意思没有？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那很抱歉哦，仇敌是欺负你的，对不对？你不要仇敌欺负你，哎，有个绝招，什么绝招？那就是在基督里。你有没有常常在基督里？这是我们基督徒常要问的一个问题。耶稣应许我们说什么？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里面。问题不在耶稣基督要不要在你里面，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在基督里面。先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你要把它常常把基督放在你心上，把它当作你的心上人。阿们。你常有盼望嘛，你要看基督嘛，你不要看人嘛。 看到你先生就觉得没有盼望，活不下去，看到你儿子就没有指望。那等一下你看他，看人一定没指望嘛，你要看神，神在哪里？啊、哦，不远啊，其实神离我们不远，对不对？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对不对？啊，连吸一口气，感谢神，我还可以吸啊。啊，有一次我在开车，哎呀，感谢神，我看到都是彩色的。你们因为你看到彩色，感谢神。我那时候突然一个意念，哎，感谢神哎，我看到是彩色的，我看到不是黑白的。哦，心中充满了感恩。你要为你的身体健康来感恩，要为你还能够吸口气，你要感恩。啊，韩国人做的更彻底，看到一杯水喝水之前，感谢主。我们是好不容易要吃饭，说啊，感谢主，做个谢饭祷告，对不对？如果在外面跟一群人吃饭的时候，如果他们都没有信主的，啊，做谢饭祷告很尴尬哎。有人就故意把筷子丢下去，然后就是弯腰下去捡筷子，那起来说个小声阿门。我们神让你这么丢脸吗？不会吧？祷告，跟一桌人吃饭。你要人家尊重你信仰，你必须要尊重自己的信仰。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不好意思哈，我信耶稣的。那我们做基督徒哈，之前都会做个谢饭祷告，麻烦我先做个谢饭祷告好不好？很礼貌讲，一般你很礼貌，人家都会尊重的。那做谢饭祷告就可以传福音了，你可以先祝福他们，祝福啊。那之前跟他讲说，哎，如果你觉得我祷告还蛮有意思的哈，蛮合理的，麻烦最后我奉耶稣名祷告的时候，麻烦你大家说个阿们好不好？啊，你如果觉得不方便，你也不用讲，没关系。哎，你开始祝福他们哦，他们听起来就顺，你就很舒服，你知道？要祝福哦，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哈。你要说啊，你们这些外邦人都是该下地狱的啊，你们都怎样的？你们不认识主啊，实在是很糟糕的一件事。这个都不要讲，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最后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他们就跟着阿们。感谢主，这就传嘛，祷告可以传福音，阿们。下次麻烦试试看啊、哦。到家餐厅吃饭，就为那餐厅祝福，让他们生意兴隆，人人归主，可以做吧？可以的。我曾经就在一个餐馆里面祷告，结果那个 waitress 啊，那个侍者哦，哎，听完之后就跟他老板娘讲，哎。刚刚那个人来祝福我们生意兴隆呢，那老板娘说：“对啊，那是我牧师啊。”祝福，只要祝福 ，OK， 哎，这就见证啊、哦。好，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传扬，那就传福音哦。我们在传福音有一个馨香的气息。这个馨香气息是让人能够认识神，认识基督。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让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个馨香的气息。传福音的人有没有馨香？有啊，对不对？玛利亚这个打破香膏啊，用头发去抹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哦，还一边抹一边流眼泪，用他头发擦眼泪，打破香膏，结果耶稣啊，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啊，耶稣就满身都是香。那请问耶稣香，请问玛丽有没有香？有，抹香膏，用头发抹，头发就香的，用他的手抹，手就是香的。所以当你传扬基督的时候，你自然带着馨香的气息。阿们。哦，当你愿意打破香膏，满屋子都满了香气。你也可以不打破你的香膏。哎呀，这瓶子叫玉瓶呢，很贵。这一瓶香膏大概30两银子啊。那是一个女孩子啊，从懂事开始存钱，慢慢存了一个香膏。什么时候用？结婚的时候打破香膏抹新郎的，那是最宝贝的。但这个时候为了基督，打破香膏。你要有打破香膏那么容易啊，你怪不得那个犹大看到打破香膏说什么？太可惜了，哎呦，这30两银子拿去周济穷人多棒啊，夫子啊，你应该去阻止他干这种蠢事，最好放在我的口袋里面。犹大嘛，卖主的犹大嘛， 对不对？耶稣怎么讲？让他做吧，你们啊，常常有我啊，他没有。现在告诉他们了、啊，我常常在你们旁边教导你们、带领你们。你们所想到是看银子，更看重于我。而这位玛利亚却把她最宝贝的献给我。你们天天跟着我的，竟然不晓得我的心意。而那玛利亚，所以教会需要你姊妹哦，真的。姊妹哦，常常是比较感性，比较贴近主的、好，但是圣经里面很少讲到姊妹。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传福音，其实很多姊妹在旁边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人身上或是灭亡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哦，原来是香气，同一种香气出来之后，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叫人死的香气，一种是叫人活的香气。哎，这很奇怪的。福音不是要救人吗？怎么有人因为这样死掉的呢？其实保罗一个讲这句话的背景是讲到罗马军队，当罗马将军呢打赢胜战，班师回朝。要回到罗马帝国首都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他们洋洋得意，他带着他打胜的这个军队，也带着从别的地方俘虏来的这个俘虏，那旁边的罗马的百姓就夹道欢呼。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异教的祭司呢就会点燃一种香气，在前面跟着队伍那么走，一边走一边摇，那个香气就散发出来。这个香气可以散到罗马将军、军队以及百姓的身上，也会飘到俘虏的身上。那么飘到这个得胜的这个行列里面的时候，哎，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哇，那个馨香之气呢，是代表欢迎他们得胜回来的香气。但这个香气同时也这个散布在这个俘虏的身上，而这个俘虏在游行完之后是被送到刑场里面去杀头的。所以这个香气呢，是可以叫人活的香气，得荣耀的香气。这个香气也会让人死的一个香气。保罗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是有个馨香的气息，我们去传扬基督的时候，哎，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愿意相信了，他就因着这个馨香的气息他就得救了。所以那种人代表得救的人，相信的人，所以他得到这个荣耀。而另外一种人，你传福音给他，他却怎样？不愿意相信的。他就好像那些俘虏一样，他的结果就是死，因为他没有得到这个救恩啊。所以保罗讲的是这个东西啊。如果我们知道的背景，我们在读这一段，我就比较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人死啊？为什么叫人活？接下来保罗就说，这事谁能当得起呢？谁能够来散发这个馨香的气息呢？保罗紧接着讲到一个使徒的这个工作，他说唯有使徒，只有使徒有这样子一个散发馨香、基督馨香气息的，就是使徒。所以保罗紧接着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哦，原来有人为了利益，为了自己的好处，是会混乱神的道。混乱神的道就是他也是一个传道的人哦，对不对？只是他传道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干什么？得利益，得自己的好处。今天我讲什么可以得好处，我就讲这个部分，而那个不会让我得到利益的东西，我就不讲，我就专门讲什么叫成功啊。你的教会要成功吗？啊，你的教会，我最专门讲成功。他教会你只讲成功而不讲认罪。其实今天基督很多时候是要来认罪的，我们都是罪人嘛，对不对？我说我们需要基督嘛，但是现在只告诉你，哎，信基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有时候在传讲的时候这个就不平衡。其实我们要神的祝福，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要改变。所以有人是因为利的关系来混乱神的道，就像一些假使徒，他到教会里面来，为了得到大家的欣赏， 大家能够奉献给他，他就讲你们喜欢听的东西。那这一些人就是为利混乱神的道，这种人不配传馨香的气息。保罗讲这个东西，保罗接着说，乃是啊，我们不像那些人，我们乃是由于诚实，诚实，诚实是真理，就是按着正义在分解神的道。今天要传给你们的不是为了利而去混乱神的道，而是按照正义，按照神的心意来分解神的道，让大家可以听得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是由于诚实，再来是由于神。今天我们可以传道，传神的道，传这个馨香气息，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我们啊，我们是来自于神，从神而来的领受传扬的啊。再来，在神面前，在神面前代表神就是我的保证人，当我在讲的时候神同在。那就是说你对神所传扬的道要对谁负责啊？神啊。所以保罗说啊，不要好做师父哦，啊，不要好做师父啊，因为将来所受的刑罚要怎样更重。你想想看，如果你读错了那就算了，你自己面对就好了。如果我在传讲的时候是为自己的好处乱传讲，不要忘了你影响的人很多啊，没错吧？我们这样一讲，哎，我们这边五六十个人，不要忘了我还录起来放在网站上面啊，这个几千人在听啊，我不骗你啊，我不骗你啊，很多人。我记得我第一次上主日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名气，哎呦，那将来讲名气，当时上我的课，从第一天上课到最后一堂课上课，你知道几个人上课吗？六个人。那时候我觉得六个人没有关系就上。有一次教会同工告诉我，那时候还不是牧师，他说，你知道多少人上网听你的课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上课六个人啊。他说3000多人上我们的网站听你上课。哇，感谢赞美主，我六个人我都敢讲了，现在听到，哎呀，我还有粉丝3000多人，我就好好的讲。阿们，哎，所以真的，我们不是讲讲就算了，我们把它录下来放在网站上面啊。所有儿子通常不听我上课，他说你老是讲我们的例子哈。所以当牧师的小孩通常是被讲例子的最多的。所以你没有听到我的太太来上我的课哈，也没有哈。对，为什么？他说他每次第一次他我刚开始上课他来听我讲课，后来他就不敢来了。他说上听我上课他很紧张，他不断的为我祷告，然后回去就告诉我，哎，你这个地方讲的有点，哎，怎样啊？那边讲的有点怎样？我说主啊，上完课蛮累的，回家还有人在炒我的肉啊，这个炒牧师肉啊，哎，这个录进去了啊。好了，我们赶快往下看啊。要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你讲道的内容一定是什么？
基督，
基督，你是传基督。所以真正使徒，你会看到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讲谁的道？基督的道。哇，这是使徒啊！所以你要分辨真假使徒很容易吧？啊，是不是出于诚实？是不是由于神？是不是在神面前？是不是在传讲耶稣啊？好，第三章我们赶快来看啊。接着保罗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在当时时代很喜欢用推荐信，推荐信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这个被推荐的人跟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人建立一种相信任的关系，建立那个受信的人呢可能跟某个人是有良好关系，所以我要去这个地方，我就先跟这个人拿一封推荐信。那当我拿了这推荐信的时候，去的时候，因为你跟写推荐信这个人有关系，有好的关系，看到他有这个推荐信， 所以他就可以跟你建立好的关系。所以当时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人拿着推荐信来的，保罗根据这一个他就讲，他说我们岂是举荐自己，自己推荐自己啊，靠着自己名气大来推荐自己。保罗说我不是这一种，然后我也不是拿着别人推荐信到那边去，也不是拿着你们推荐信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他说我都不是。可见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拿着耶路撒冷教会来的推荐信，自称为使徒的来到哥林多教会来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来质疑保罗所传的道。保罗讲这个东西，因为保罗刚刚在讲使徒，什么是使徒？使徒绝对不是为利混乱神道的那个人，使徒一定是拿着馨香气息的，传扬认识基督而有馨香气息的那一位，是由于诚实，由于神，是出于在神面前来讲耶稣的那一个人，这才是使徒啊。第二节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你们是谁？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诶，哥林多教会没有写信呢、啊、但是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因为我保罗不但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你们信了，当你们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在你们里面工作，你们的生命改变，这就是最好的推荐信。最好推荐信是生命改变。那我们很重要，我们生命改变了没有？如果神在我里面，为什么神没办法改变我们呢？神有没有能力改变我们？可以的，但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被改变，是不是？神愿意救我们，那有一个问题，他，你愿不愿让神来救你？今天有一个人溺水的人，你就把个游泳圈、救生圈丢给他，你要救他吧？但是他要不要伸出手来抓住救生圈？那是变成他的权利选择咯。如果他不愿意抓住这救生圈而死掉的话，怪谁？他不能怪救生圈丢过去的那个人，对不对？今天神爱世人，他愿意救我们，但是有些人坚持不要这个福音，以至于到最后他到地狱里面去了，他来怪神不救你吗？也不行，对不对？因为神已经发出这个救恩的邀请，但是不接受啊。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心里，不像那些外面的推荐信是写在葡萄纸上面的，葡萄原来只是用葡萄做的、哦、我们的信是写在我们心里。哇，这个保罗意思是说你们就是我的心上人，写在心里嘛，那我到哪里是把你们带到哪里去了？这个推荐信是跟着他的心在走的啊，被颂人所知道所念颂的。为什么你们在我心里别人会知道呢？哦，因为保罗知道你们生命改变，知道你们因为接受耶稣你们生命改变了，这是见证，所以保罗到哪个地方去就把你们见证把它传说出去。哇，所以这封推荐信让其他的教会是一种帮助啊，这个是一个馨香的气息，神借着保罗就把他的信息传出去了。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你们生命的改变就是基督的信。可见这封信谁写的？基督写的吗？基督在你的生命改变了吗？你们是保罗推荐信，而你们就是神工作的结果吗？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借着我们修成，就是说你们就是因为我们传福音所带出的果子嘛。啊，所以这封信我有参与在里面，因为我是使徒，我把得救的道给你们，而基督也借着圣灵在你们生命当中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啊。 这封信不是用墨写的，墨就是外面的东西啊，乃是用永生神的灵所写的。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圣灵在写这一封书信，圣灵所做的，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嘛。我们刚刚不是读过圣灵的果子吗？对不对？你就活出那个果子的馨香的味道出来了嘛，对不对？这个是最有幸福力的。而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写在石板上，你就想到哪一位先生呢？摩西，对不对？啊，摩西，我们既然讲到摩西，就讲一下西乃山的这一个故事好了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那个地方，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来到旷野，来到西乃山下，神呼召摩西上山，那以色列人就留在西乃山下。他们等摩西等了好久都没有下来，心中害怕啊，因为是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的。他们突然失去了，好像失去摩西一样，不晓得身上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就找摩西的哥哥，叫谁？亚伦啊，帮我们造带我们出来的那个神吧。啊，结果他们就把他们的金子啊都拿出来了啊，金子拿出来之后，亚伦后来说啊，他就把金子投在火里面去，就跑出一条金牛犊来。真的吗？哎呀，不小心把一些零件到处乱丢，丢到火里面，产生一只手表 Omega 的啊，你相信吗？不会嘛。他们就真的拜他，拜他的时候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其实他们拜谁？拜耶和华。他们拜神哦，只是把神变成一个什么？
偶像。
因为他在埃及里面所拜的都是看得见的偶像，神所降的石灾都是他们拜的偶像啊，所以他们现在以为哦，带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个就是偶像。结果摩西呢，40天之后，他从山上下来，带了两块法板，看到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非常生气，就把神所写的法板是石板，丢在地上摔碎了，非常生气，就骂他们。结果神要来处罚他们，神还跟摩西讲，这些啊我不要了，通通杀掉，但是我留下你的子孙啊，摩西，我现在拣选你，你的子孙，我带你们去流奶隐秘之地。哇，你要是摩西听到这个，你会怎么样？哇，太好，发了我发了哎呀，神以前带以色列，现在变成带着我的子孙，好不好？哦，不要忘了，这是一个试验哦。摩西怎么做？
祈求，
跪下来祈求，神啊，把我的名字从生命上除掉好了，赦免他们。你看，当摩西看到百姓犯罪的时候，多么生气，多么气这一群不长进的人。但是当神要这个处罚他们的时候，摩西跪下来祷告，跟神求情，神啊，他们是你所带领出来的，如果你现在把他杀掉的话，别人会说你，说你什么？原来带领他们出来是把他们干掉，可以把我名字从生命册拿掉，赦免他们吧。摩西，这个就是你属灵领袖要学的，摸着神的心意啊。所以那时候后来神也同意了，那么摩西就做了一个不要命的祷告。什么祷告？神啊，让我看到你的荣耀，我要见你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神自己，代表神，我要看见你。神说，看见我的都一定死，因为人都有罪，所以神就把它放在哪里？神答应他哦，神就把它放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说，我会从你面前经过，我会用手把你遮住，让你不看到我的脸，因为看到我脸纹死了，但是我让你看到我的背影。所以摩西是看到神的背影。好，这个事情之后，摩西这个神又重新写了一个法版，让他带下来，这个就是石板。结果带下来之后，以色列百姓不敢看摩西，为什么？因为摩西的脸发光，发出一个荣光出来，跟神的荣光一样。结果他们看到 摩西好像看到神一样，不敢看，不敢看。那摩西要跟他们讲话怎么办？摩西就拿一个帕子遮住这个荣光，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可以跟摩西靠近，颁布的律法，然后有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在那里面。但是你看到这个石板上写着诫命，那就是律法。律法是要神的百姓遵守，但是请问以色列有没有遵守？没有，遵守不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律法必须全守住，只要有一条没守住，就代表守不住的。就像宪法写了很多，对不对？法律写了很多，你只要犯了一条，那就是犯罪，犯罪就是处罚你。律法好不好？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叫人知罪。
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靠着律法胜过罪？没有办法。律法的主要一个目的是让人知道什么叫做罪。圣经讲了一句话，律法是圣洁的，是良善的，因为从哪里来的？神那里来的。所以耶稣来，他说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可怎样废去，不可以的。所以你不要讲律法，律法不好，不是的，律法是完全好，因为来自于神。律法颁布是让人知道罪，那么面对罪的时候，哇，这个是罪。但是面对罪的时候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赦免？圣经讲的另外一句话叫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怎么是总结？总结就是一个指标，律法就告诉你你是有罪的。要解决罪，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有一个指标让你指向哪里？基督。靠着基督我们才可以得到赦免。好，有这样的背景在里面，这样了解吗？好，我们再看这一个。他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因基督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信心是神给的啊。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那边讲说，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有没有？什么是创始成终？就信心的开始是谁？耶稣，是耶稣。到信心的最后，最后永远的那个最后的时候，信心的结束是谁？也是耶稣。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耶稣，来自于神。好，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保罗是使徒，不是他很有才干，不是因为他口才很好，不是，乃是因为在基督，神拣选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说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哦，是新约的职事。职事是什么？仆人的意思，在新约里面做仆人。所以这个时候有个对比，一个是旧约的职事，谁？摩西。新约的职事，保罗。他们都传达神的心意。在旧约里面，神借着摩西传什么？传律法，传石板。这个石板写在哪里？石头上嘛，石板那写石头上，对不对？用什么写的？如果这边讲要用墨写的嘛，啊，当然是神用他的手指写的，哎，好宝贵哦，就是没有看到石板哦，yeah。 但是如果石板留下来，会出现另外一个偶像，你相信吗？哎，所以神就不留下。你看神留下的东西哦，就不留下。所以你们看到耶稣像没有？如果耶稣像，你就拜耶稣像就好了，对不对？神只留下一个什么？十字架嘛，对不对？十字架上没耶稣，没有。基督教里面的耶稣不见了，跑哪里去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到哪里去了？坐在天上宝座的右边，在干什么？还在为我们祷告，对不对？但是天主教的十字架上面有耶稣哦，继续挂在那个地方啊，哦，不太一样的啊，哦。所以如果你喜欢挂那十字架项链，看看哦。你是哪一种？好，因为这一些假使徒拿着推荐信来的，很可能讲他是 摩西，跟随摩西的人。所以保罗特别要讲什么是真假使徒，他也借着摩西来讲新约的执事跟旧约执事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我们来看他怎么比较哈。他说我们做新约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经义那小字叫什么？圣灵。那字句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边讲到说旧约里面传的那个律法是字句，律法是一条一条的要你去遵守，但是人能不能遵守？守不住，人凭着自己守不住，守不住哦。所以我们没办法靠着律法得救。哎呀，律法每一条你都守不住啊。简单讲，不能为自己雕刻偶像。结果西乃山下第一件做的事就是什么？
偶像，
偶像金牛犊是不是偶像？拿来拜的，对不对？不要妄称神的名，把这条牛叫做耶和华，妄称神的名。你有没有妄称神的名？年轻人有时候不小心讲话就有了 gosh gosh 怎么样或者讲的讲很多妄称神的名，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啊、哦，要小心哦，要很谨慎哦。律法不容易守，但是圣灵会告诉我们啊、哦，字句西乃山颁布的律法，颁布律法，因为以色列人的心顽梗，守不住律法，以至于他们倒闭在旷野。西乃山下死了很多人，因为他们办金牛犊，死了很多人。啊，律法是叫人知罪，叫人死，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字句是叫人死的字句，因为罪没有解决。但是经义叫人活，经义讲是圣灵，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圣灵才住在你里面嘛，对不对？那圣灵叫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得到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他做一个旧跟新约的这样比较，新约的执事是叫人得有圣灵的生命，有神的生命，而旧约摩西所传的是一个叫人死的律法。但是在做比较的时候，不是诋毁摩西哦，不是。摩西有没有荣光？有，他脸上是有荣光的，代表他的服饰是有荣耀的。那荣光就代表荣耀的意思。那用字刻在石头上是属于死的执事，这了解这个意思吧？啊，尚且有荣光，就是摩西。啊，摩西传的是律法，尚且有荣光，那个是一个属于死的执事。是一个把人引到死的执事，因为律法是叫你治罪，罪的结局就是死。而这个摩西虽然是一个属于死的执事，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所有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但这荣光是慢慢褪去的。而摩西刚开始太有荣光，跟神面对面太有荣光，以色列不敢看他，他就蒙着帕子。那请问摩西是一辈子蒙着帕子？没有，那个荣光就慢慢退掉了。然后突然退掉，他就可以把帕子拿下来，对不对？但是新约的执事，那个荣光却是永远长存的，因为新约执事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让圣灵在他里面来工作，得到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永远的荣光。所以他讲说啊，这属灵的执事岂不是更有荣光吗？如果旧约那个属于死的执事摩西有荣光，这个荣光还慢慢褪去的，那新约的这个执事是靠着经义，是靠着圣灵让我们得永生的，那这个荣光岂不是存到永远更有荣光吗？这也在告诉哥林多教会，今天来一个自称是摩西的使徒，自称是摩西的门徒，跟我这个新约神所设立的执事来做个比较好了，谁的服事是更有荣光的？你们做判断。再来第九节说，那定罪的执事有荣光。定罪为什么定罪？因为律法嘛，律法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罪，定你的罪的啊。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称义新约里面叫做因信称义，信什么？那很重要哦。你讲因信称义，那就知道你信什么？信福音啊。 不是信神给我福分，不是这个东西，信耶稣基督。那我常常在受洗班问他说，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是基督，那你还相信什么？哦，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耶稣为我的罪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的罪，而耶稣，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很重要，对不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突然的。对，说前书这么讲，对不对？然后我也相信耶稣基督他升天了，升天努力做仇敌，就把恩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恩赐从哪来的？耶稣升天把仇敌打败了，他把战利品赐给我们。所以看到仇敌要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我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夸胜了，因为仇敌已经败了，或者他不败，耶稣怎么升天？他升天之后不是没事做，哎，他坐在神宝座右边，坐很重要，是耶稣是大祭司，坐代表他讲工作做完了，救赎计划做完，所以耶稣可以坐在那里做什么？还在为我们祷告，坚定我们的信心，而且有一天他必要再怎么样再来。所以信，你要信什么？所以因信就怎么样称义。他如果是那个属死的一个执事啊，那个定罪的有荣光，那叫人称义，那岂不是更有荣光吗？对不对？啊，从前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因为那荣光会慢慢退掉。然后摩西的服事是有荣光的，但是荣光是慢慢退掉的。而我们现在新约执事所传的是靠着经义来传的，是使人得永生的，这个荣光从一个存到永远，这个荣光也是代表在神面前的价值，在神面前的价值。可见在新约里面，这个执事所带出来的果效是被神所认定的啊。他说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的。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下次考试的题目，什么叫荣光？新约旧约的执事有什么不一样？回家做功课。阿们。没有做怎么办？黄老师有恩典，不一定有慈爱。好啦，啊，希望下次你们真的好好回去读啊，对你们一定会有帮助的哈。好，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何等的有福分，生在新约时代，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舍命，你为我们复活，你为我们升天，你依然在为我们这一群还在生命转变的人祈求祷告。主，这都是一个恩典，非常大的恩典。那我们常常在你的恩典里面要来学习活出你的样式来，那我们渴慕你话语，让你话语的大能坐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也成为家人的祝福，朋友的祝福，我们周遭人的祝福。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渴慕你的话语，学习你的话语，也让你话语的大能身在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谢谢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弟兄姊妹，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